好，大家好，我们是
两光
欧北共。好
好啊，我们有一个新的 tempo， 虽然还是不一致。
好，所以上礼拜是简介，这礼拜就是白色之光。我们第一次
是的，基督之光。
嗯，没错。
好，复习一下我们的这个白色基督之光脉轮，在第八脉轮
头上。18公分，
对
对，
一卡左右嘛，15到20公分左右的地方，
对，差不多。好，
然后它是所有光的总和，所以它就是都是在第一个光会来协助我们清理，
就 pre wash 啊，
预习。OK， 所以白色之光呢，在这边它就是把我们呢，能够把在这的情绪感受当中的这一些过去曾经有的负面意识，可能就是会被重新唤醒。所以在这个几次里面，大家可能会经验到一些生命重复不断出现，要让你的情绪来提醒你的情境。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情绪其实很像很有耐心的妈妈，你知道，就是我讲第一次你不听，然后我就很耐心的讲1000次这样子。
对，可是因为你知道真的有些人他们就是麻木，所以需要不断的提醒。
没错，
可是我觉得像以前还没有习修光课，或者是还没有这些身心灵的觉察的时候，确实真的就是对这种情绪的感受不是那么有觉知，就只是会觉得说什么东西最后都会变成生气。
真的哦？
对，因为有一句话不是叫做更小灯熊体吗？对，就是常常会有很多情绪到最后觉得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变成生气或悲伤，然后其实那个背后它是有很多很多层次的，就是当你今天在生气的时候，你要看见的不是这个生气这件事情，很可能像我刚刚讲更小灯熊皮，可是其实是因为前面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羞耻。
哦，一开始是恼羞，但是最后表达出来变愤怒。
对，对对。然后像我之前有好像有做过一个，我之前有去参加过一个课程，然后那个课程里面呢，它其实就是针对一个情境里面带你去分析你在这当中有多少的情绪，然后呢它会让我们在那个解读里面，我就看到其中一个前世，然后那个前世呢就是前世就是有一个公子哥，他是一个富家的公子哥，然后呢就带着你知道他的猪朋狗友们在街上游荡，然后呢就看到，然后就有一个寒门学子不小心撞到这个公子哥，然后呢因为平常他们就是嚣张习惯嚣张惯了，所以呢当这个寒门学子撞到他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衣服扯破了，所以这时候呢他就要展现出他的那个就开始对这个寒门学子很生气，跟这个恶言相向，跟准备要打他嘛，然后旁边的朋友们就在那边叫嚣，然后最后呢这个事情就是演变得变非常的大，就变成大打出手啦，官差什么都来了啊等等的，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在看说，结果我就是那个公子哥，就是我就是打人的那个公子哥，然后他就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个公子哥在这个当下他有哪一些情绪，就是第一个他是被撞到的不高兴，就觉得被冒犯了，然后呢东西被撕破了，所以他觉得他被冒犯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为什么要打这个寒门学子呢，就是其实他觉得其实因为他钱很多，所以这件东西弄坏了对他而言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当下因为很多人在看，所以他觉得很丢脸，然后就觉得生气，然后呢但是他其实也没有想要打这个人，但旁边的人在起哄，他就觉得说气势不能弱，如果打了就是没有打他的话自己就是更丢脸
哦。
对，然后所以他就，可是其实因为对方可能也是一个身材颇为壮硕的
寒门学子，
就是
要送去
习武啊，可能比较瘦弱吧，我可能比较瘦弱，他比较高大，所以其实我内在也是有害怕，对，可是当下呢就觉得大家都在看不能输，结果就打了， 才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他后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整个形成的原因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他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
嗯，
对，其实有那种什么羞耻，因为怕别人看笑话，然后觉得就是被比较穷的人冒犯，然后还有旁边的人起哄，所以他不能是那个示弱，
对
对，就有很多，然后其实内在有恐惧，因为怕对方万一就是把自己也打残了怎么办，
所以
对方万一反抗怎么办，所以里面也有一些很多的恐惧，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层次在那个里面。
嗯，所以情绪一层一层剥开来，最后表面看起来只是打一架，但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在。
没错没错，
对，
嗯，
好，
所以我们在看自己的情绪感受的时候啊，也许表面上呈现出来是一个状态，可是实际上内在它的真实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觉察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那这不就是195页那个目的与要素倒数五行那个地方吗？坦然面对在各种情况中促使你做各种反应的真正内在动机。
对，
要看见自己真正内在动机。
我觉得他前面那一句也蛮棒的，学会站在他的立场去审视别人的感受。
嗯，
对，同理心的部分啊，然后你刚刚讲那个内在真正的动机啊，其实我觉得我之前呢，有做过一个个案，
嗯，
然后那个个案呢，他是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他自己很自私，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嗯，他都会叫他妈妈要多运动，然后要吃健康的食物，
嗯，
然后他觉得这个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孝顺，
嗯，
可是其实内在的原因是因为他怕他妈妈生病，他要照顾他。
哦，
对，所以这个内在的真正动机呢，就是你那个诚实同理心跟诚实面对自己的这个部分。当时我就告诉他说，其实你可以把它转一个念头，就是当你叫妈妈要运动的时候，你会去看你自己的真实发现，因为他的叫妈妈要运动，他的初心是来自于恐惧，因为怕妈妈生病，
嗯，
然后成为他的负担，
嗯，
可是如果他把它转化成譬如说照顾叫他妈妈运动是希望他健康快乐，
嗯，
就是变成是出于爱的，所以这两个初心不同，最后得到的结果跟自己内在的感受是会完全不一样的。
嗯，所以其实看最后的行为不准耶，欸，
对，其实最后的行为是不准的，你要看你自己那个原始的出发点真正的内在动机是什么。
嗯，我记得白色之光啊，就是可能是因为是每个级次的第一个光吧，所以我对白色之光都还蛮有感的，那种被光迎面撞上的那个冲击感其实都还蛮强烈的。对，我觉得这次课文还蛮有趣的点是那个196页它第二行写说，第一行啦，他说你会感受到自己内在的视野与心事越来越清明，并了解到蕴藏在人生泡沫剧中更深邃的意义。
意义，
我刚刚那时候心想说泡沫剧哪来的深邃意义啊，后来想想那个深邃意义可能来自于我们内在的视野跟心事越来越清明啦。我就有点回应到你前面讲的，很清晰的一层一层去看见自己最后的这个行为，它后一开始的时候是由哪些情感跟内在的状态去组成的。
对，
嗯，然后我记得那个萨提尔他有一个东西叫做萨提尔的冰山，我有点忘记，萨提尔的冰山是一层一层走下去，那个走冰山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流程，但因为我个人没有受过萨提尔的训练，我只有参与过别人带我走冰山啦。然后它里面其实一层一层的就会带体验者或者是案主去感受说，所以我这件事情我的立场就是我的视野我的视角就是我的立场是什么，我的期待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他们有一个东西哦，叫做感受的感受，就是我这个感受产生出来之后，我因为我的这个感受而产生了一个新的感受，所以像刚刚你讲那个恼羞成怒就是这样，我感受到我好像做错了什么，我很羞愧，可是随即我的愤怒就立刻来，就是不要说修正这个羞愧，它就是立刻那个一个新的东西就追上了，
掩盖这个羞愧，
对对对，掩盖这个羞愧这样子。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
他就是一种保护机制啊，
没错，
他不想要不想让大家看到他那个丢脸啊，或者是比较弱的不好的地方，所以就用生气的方式来攻击，然后盖过原本那个羞愧的部分。
没错，没错，对。好，那我想要来分享一下我自己比较有感的那一段课文，是197页讯息一。第二行他说你们正在为你们的存在酝酿一种全新的表达，然后你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一种新的体验，在这个特定的进展阶段你们都会面临自己内在心事里长久以来所累积的沉重负面意识，并从这些负面习性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焕然一新的意识层面。
那、听起来很不错啊！
你看，就好像那，例如说薄荷绿之光，你感受到就是重生啊 ，fresh 啊，然后我就会在那边生病啊，难产啊。我真的觉得我对光课那个体验，就是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不错啊，但
这不是会到一个新的体验，然后会解脱出来啊？
但我觉得旧换新本身就是一个要重新适应的过程。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脱皮的过程。
对，
可是因为它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那个脱皮的过程就有了一丝希望，
就
会期待，
是有个盼头，是
吧？你就能够忍受。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一段里面讲到那个负面习性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情绪跟感受，它都是像我们上一集有讲到嘛，很多都是因为童年时期或过去的经验，
没错，
是累积造成的。然后因为人很常会把当下的情境跟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东西做连结嘛。譬如说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实验哦，他就是把那个他就把一堆面包虫然后放在一起，然后他就电击它，可是每当他们电击它这些面包虫的时候就照红色的光，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只要打红色的光，这些面包虫就会非常激动的扭动，因为他们就是把红光跟这个电极等于电极的痛苦连接在一起，所以打红光他们就很痛苦。对，就因为是过去的经验嘛。结果这个实验更夸张的是，他把这一些面包虫，就是受过电极的面包虫打碎，然后喂给新的虫吃，
所以让面包虫吃面包虫。
对，就让那些虫，我记得是不是面包虫，不但反正他就把这些虫喂给另一群没有被电击过也没有照过红光的虫吃。结果他在对这些虫，就是吃了虫的这些虫打照射红光，他们有一样的反应。
所以即便新的面包虫没有遭受过痛苦，但因为它就是吸收了旧的面包虫的痛苦
的意识，
然后所以它也就
一直肉身带着他们的意识进来。
我说亲真认证是不是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啊？就是那个食物，它那个食物的宰杀或宰制的流程是有仪式性的，是有一个宗教的，就是一个净化还是祝福的流程的样子。
对，
是吗？
我觉得清真仪式，我之前有去那个小清真吃过饭，我觉得他们的能量真的很棒。因为我记得小清真那个老板他有讲说，他们做吃的其实是业力非常重的一个职业。因为吃的东西就是跟很多生命有关，因为有肉的话就跟生命有关。所以他们呢，他觉得这是一个要非常虔诚的来做的一个行业，所以他们的所有的食材在制作的时候都会用清真的仪式，比如说念一些除障咒啦或什么的，他们会经过一个仪式之后才开始烹饪。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清真的食物真的很不错，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
我马上上网查那个清真认证啊，就是他说有一些动物对他们来讲是不干净的，所以他们就是不吃。我记得猪肉就是不吃嘛，然后即便是常吃的动物也还是经过依教法规定的宰杀程序。然后他的条件是被宰杀的动物是健康活生生的，宰杀的器具是锋利的，就是减少 减少被宰杀的痛苦，然后在第三个就是下刀的时候要诵读真主之名。
嗯，
对，
嗯嗯嗯，
哦，所以这是有意义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刚讲面包虫的时候我觉得蛮惊讶的，因为面包虫应该是没有脑的生物嘛，面包虫有脑吗？可是就算它
不知道，
就算它的意识这么如此的几乎是零，
嗯，
对，这类的生物
它仍然可以跟过去经验做连接，情境做连接，
它还是可以学得会，就是红光跟痛苦是同时发生的，然后它会记录这个东西，记录这个痛苦，并且这个痛苦还会再传递给其他的。
我觉得之前有看过那个什么我的章鱼老师那个纪录片，
有，
然后后来我有看了一些章鱼的资料，他们是说因为章鱼像他们就是一出生就没有妈妈嘛，因为那个章鱼生完就死了，
嗯，
对，所以那小章鱼他们就是自己在这个海洋世界里面独自存活，
嗯，
然后他们非常的聪明，那这些聪明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就是那个 DNA 里面记录的，所以他们会有一种本能知道要怎么样去延续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虫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吧，
嗯，
即便我们感觉它好像没有脑，嗯，可是它的生命 DNA 其实就记录了它们该如何样的面对环境的变迁。
欸，那换个角度想，如果我有一些负面的模式， 例如说好，例如说我以前就是被脚踏车撞过好了，从此以后我看到脚踏车我就很容易紧张，嗯，那这样子我是不是跟面包虫也差不多？
哎，对啊，就所以那个十年怕什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不是在讲这件事吗？
对啊，
而且其实人类好像也有做过一系列的实验，就是说曾经经历过战乱的人，
嗯，
然后他们在战乱的时候因为物资很匮乏，所以他们会对于就是那个食物有一种匮乏的感受，或者是说对饥饿会有特别的反应，然后可是接下来当他们的人生稳定之后开始有了后代，然后在他们的好几代之后可能已经是富裕的生活，可是在这个富裕生活底下所诞生的子孙，他们仍然会对那个饥饿感啊，或者是那个物质的匮乏啊，或者是那种逃难，会有一模一样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那个现在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些情绪感受就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面对一个情境有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看是不是自己过去的经验，或者是其实这也是家族的模式，
所以这是不是俗称的祖先业力啊？
对，我觉得是家族模式，就是从家族里面带进来的模式。像之前呢，我们就会因为过疗常都要讲业力嘛，
对，
然后每次都举一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说，有一个妈妈，她每次煎鱼的时候都会把鱼尾巴剪掉，
嗯，
然后她就这样煎，然后的话有一天她的小孩就问她说为什么煎鱼的时候要把尾巴剪掉，
嗯，
然后就说不知道啊，我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她就问了她妈妈，她就问了她的外婆说，外婆为什么煎鱼要剪尾巴，她说我也不知道，我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啊，后来就问了她的曾祖母之后，她就说啊，就那当时那鼎太小啊，鱼要放不进去，
由我来翻译啊，就锅子太小，整条鱼放不下去，尾巴只好切掉。
对，所以没有意义，就是，但是他们就是延续到了后代，每个人都这么做，然后就是成为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会这个样子做的
，okay,
一个模式。
对 ，OK， 所以能够注意到这个地方的异常，并且有意愿回头去追溯到底自己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是会追溯到外在环境的，例如说这个煎鱼的例子。
对，
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上一集讲的，就是尊重自己的情绪感受，不要轻易的漠视或忽视自己的内在的状态很重要，因为情绪感受真的就是通往内在的真理以及或许是内在的创伤或内在真实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入口，
对，
可以这么说嘛，入口。
对，没错。然后同时也是就是说有一些模式它或许已经不合时宜了，
对，
可以看看现在的这个外在环境可能已经是改变了，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些因应的变化。
对，不然你跟面包虫有什么两样？ 我还在那个面包虫的冲击当中。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那种家族模式啊，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在能量上一旦这个家族模式解除啊，其实上下的模式都会改变。
没错没错，
对，所以如果在情绪体里面是一个很好去感受那些旧有模式是不是还适合现在的环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契机我觉得。
嗯，这样的话我想起来，我记得那时候我学 SRT， 我学 SRT 是2010年那一年，因为 SRT 的创始者 Robert 他自己好像是摩门教的教徒，所以 SRT 本身他的那个我觉得他有些基础，事实上你看如果有学过的话，看他里面的字会发现他其实基础在圣经上面的。然后我记得有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教说你要清理什么DNA 的模式吗，还是什么长久的业力模式啊，你要往上清七代祖先
啊。对没错，
对，
化疗也是啊，
对，
上七代下七代。
对，我记得那个东西好像就是好像是圣经里面的经文说什么直至七代什么的，那个启示录有、
哦、对对对，好像启示录有，
对对对，启示录有讲过那个什么我必追溯你的追溯你子孙的罪，然后直至七代、
嗯、
但祝福也是祝福
直至七代为止之类的。
对，然后祝福也是祝福七代这样子。
对
对，这个真的是在身体里面身心当中传递着的一个，
没错没错。
对，所以那个白光进来他既然说要酝酿一个全新的表达，
嗯，
然后我如果白光进来冲击到的是我传承了七代的东西的话，到底
哇，那你不就中大奖了吗？
哇，你这很正面的，因为我只会想到的事情是，这感觉想要被高铁撞到一样。
我觉得你不就中大奖一次解七代的业力，多棒！
对啊，很赚哈。
对啊，所以在这个几次，大家可以就是多给自己的情绪一些觉察，知道这个你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你要看见它，就看看它到底想跟你说什么。
嗯嗯，对。然后198页有一个识别与抉择，往往是建立在与你过去经验毫无相关的价值层面之上。
嗯，
因为是新的东西要进来嘛，如果我一直用旧的方式、旧的看自己的视角去看，例如说如果我很习惯就是看不到自己的优点，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赞美的话，就是其实事实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正确的客观的认知完整的自己啊。
嗯，我觉得这一段他在讲的东西其实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觉知之后，你做选择的方式会不同，你会选择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它整个就会完全的改变，你会有一个新的生命经验来产生哦。像我就觉得就是我之前呢、啊、在住在台北市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家跟我的工作室大概是差走路大概10分钟左右、但因为我那时候刚租那个新的工作室的时候、因为我家我已经很熟悉了嘛，周边有什么公园，有什么咖啡厅，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我都知道在哪里、然后最近的邮局在哪里。后来我那时候租新的工作室的时候，我就到新的工作室，因为在那边工作就要去旁边找东西吃。
对，
我就发现走路10分钟的距离，整个环境完全都不一样、甚至是不同一个邮局。
哇，
对，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一个小小的领悟，就觉得说其实那些改变有时候改变只是小小的，可是它会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就让你的整个、生命都完全变化。所以我觉得光课也是这个样子哦，它都是虽然感觉每一次都是一点点，可是你真的再回头看的时候，真的就发现说你跟一年前的那个你真的是完全不同一个人了。
没错，好哟，
我来分享一下那个196页。特定功效那一段倒数第三行，重要的关键在于正确的引导自身的理念系统，仔细审视那些你认为是真实的理念体系。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呼应那个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那四句话。对，那四句话就是当你遇到一个情境你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个是这是真的吗？当你问了这句之后你还是有很大的疑惑，就说再一次的确认 我百分之百确定这是真的吗？譬如说，当我跟我妈吵架的时候，我就问我妈真的不爱我吗？这是百分之百确定她真的不爱我吗？好，然后你去思考这个问题之后，第三个你就问她说，当我一直有这样子的想法，一直觉得我妈真的不爱我，我会得到什么？我可能就陷入一个自怨自艾，然后自我垂怜，甚至感到愤怒、受伤，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负面情绪，因为感受到自己不被爱嘛。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真的。然后第四个就反问回来，如果我没有这个想法，那我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当我不再去思考说，不再去感觉到，就是不再觉得母亲不爱我这件事情是真的的时候，我可能就可以跳脱出来，觉得可以理解说，妈妈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她的成长经验，因为她过去的经验，因为她只会对小孩这么做，只会用威胁恐吓的方式，或者是只会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因为她没有学会其他的方式来跟孩子建立沟通的关系，所以当我开始这样子想的时候，整个情境就被翻转了。所以在这个真实的理念系统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念之转的这四个问句是蛮好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
或者有妈妈的困难，也欢迎后天来参加自由书写
的。没错，如果跟母亲你还在想她是不是真的爱我这件事的话，欢迎参加这个听她后天的这个母亲的书写释放。
对，没错。好，
OK，
你还有想要分享的吗？
因为白光其实它的课文不多，我觉得差不多。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预祝大家春分愉快，
春分愉快，
新春愉快，拜拜。